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来读你使拉萨路复活这个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是献上满心的感谢。你不单只为我们死，你也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更重要的是，你让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我们看见拉萨路坐在那里，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主啊，也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加以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也激励我们爱你更多，让我们快跑跟随你，做你的羊，也做你的美好的见证。今天晚上，我们将时间恭敬地放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仆人张世平牧师来讲解这些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更加体会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样都事情都是那么的宝贵。我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这样我们就可以
张
同
牧
时。
师，你今天的声音有一点小，你有带那个？
有，我有带啊，看看。哦，掉了。
OK，
谢
好，
谢你的提醒。
好好，不谢不谢。
刚才带了，啊，掉了。好的，我们在，很高兴，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的第9课了。那我们一共约翰福音有12课，今天是第9课，要讲第11章、第12章。那我们下一次第10课和11课要讲非常重要的，就从第13章14、15、16、17，是主耶稣他一个受难的前一个晚上，他跟门徒教导怎么样生活在地上的话语，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下第10课、11课两次要讲解那个13、14、15、16、17章，希望弟兄姐妹回去先去预习。然后我们最后一次讲到主的受难和复活。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11章、12章也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过渡，一个枢纽。那我们在上一次讲过，主耶稣他在，这是他在地上服事的最后3个月的时间了。最后3个月时间，他在祝棚节还有在献殿节，把他自己的身份和让瞎子复活都告诉以色列的国民，让百姓趁着能够看见接受他，不要失掉救恩。而且在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说他赐给羊永生，就是凡是信靠他的都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从他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这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多么稳靠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手里永远是稳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主耶稣离开了犹大地，到了比利亚那边侍奉3个月，这段的记载都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那在比利亚侍奉的时候，忽然中间有一个插段，就是他的好朋友拿撒路死了，所以他必须要离开比利亚，就是今天的故事。那我们来看，今天先从11章讲起。11章是讲拿撒路复活的神迹。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神迹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约翰特别记载的第7个神迹，使拿撒路复活。然后法利赛人因着他行这个神迹，就要计划要杀他。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好，我们来看幻灯片。我按了它不动。我真的还在按，哦，可以了。好，拿撒路复活是主耶稣生平里面的一件很大的神迹，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的神迹。这可以说是他神迹的一个高潮。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迹啊，巨大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看见拿撒路复活信了他，而且呢也因着拿撒路复活信了他，所以犹太的公会就是领袖决定要处死耶稣，所以这是一个枢纽点。那这个神迹呢，公开的证明主耶稣宣告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伟大的真理。我们等一下来看主耶稣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个神迹呢？还有约翰记载这个神迹，基本上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个神迹的，耶稣行这个神迹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看见拿撒路复活而荣耀神，所以在11章4节说，耶稣听见就说，拿撒路这个病啊，生的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因为借着拿撒路死而复活，让神的荣耀、神的全能彰显出来。第二个目的啊，就是坚固门徒们的信心，因为主耶稣很快还有3个月的时间就要上十字架离开这个地上，门徒需要有信心，所以在11章15节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拿撒路生病死了，但是复活是坚定门徒的信心。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这件事的，也都坚定我们的信心。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主耶稣复活前的预览，为他自己死的预备。耶稣在11章42节说，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一方面借着耶稣让拿撒路复活，知道他是神差来的，他有神的本性。另外呢，很快也是因着他自己也要复活，也借着这个事做一个预览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把经节啊一个字一个字练。我想各位都了解这个故事啊，就基本上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拿撒路，住在伯大尼。那这是一家三口人，其中有马大、玛利亚，还有那个拿撒路，这是很亲爱的这个家人。他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很熟，主耶稣常常到他们这一家去，而且马大、玛利亚都很爱主。马大是动手侍奉，玛利亚也是一方面侍奉，常常在主面前坐在那里听他的道，所以玛利亚、马大都是爱主的。那他们所爱的这个拿撒路生病了，所以他们当然，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我们有任何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主耶稣，所以他们就立刻打发人从那个要过约旦河的比利亚去找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这里有一个地点啊，主耶稣那时候是在比利亚服事，这是他主耶稣最后在地上3个月，因为犹太人啊要用石头打他，要杀他，所以他就到了比利亚。在这里服事的时候啊，那他的朋友在伯大尼，在犹大地生病了，所以他们就打发人走来，打发人到比利亚找耶稣，要一天的时间。耶稣如果再过去要一天，那所以他这里说耶稣是在约旦河外。那伯大尼呢，离耶路撒冷很近，离耶路撒冷很近。那耶稣呢，要到伯大尼，要从比利亚要一天的时间。可是耶稣听到以后啊，我们觉得很奇怪，他没有立刻就去，他就说了，他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拿撒路，听见拿撒路病了，还在比利亚住了2天。那你说很奇怪，耶稣就像我们有时候跟主祷告，你是希望立刻得到答应，可是主耶稣没有立刻去，因为主耶稣他是有一个计划的。主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到任何时候要去上耶路撒冷，他都有他的时间的，就是等候父神的时间，他要等到一个神的时间他才去行。所以他每一件事啊，他都有一个计划，他不是不爱拿撒路，他而且是为了这个事建立门徒的信仰。而且耶稣心里他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也知道这个病啊不是死亡的结局，因为他是有他的计划的。过了两天以后，耶稣就对门徒说，我们现在去吧。可是门徒就说啊，犹太人最近要石头打你，我们在上一次还讲过，犹太人已经两次要拿石头打耶稣。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有他的计划。那像主耶稣，他现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按着神的计划。当他在按着神的计划的里面工作，那时间没有到，就是说他上十字架或者被处死的时间没到，他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所以这也对我们很大的提醒，任何的信徒，你在服侍神或做任何事情，神都有一个计划，而且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你不必去担心他会来，不会让你得到伤害的，他会有一切的保护的。虽然门徒很害怕，可是主耶稣告诉他有神的计划，在神的计划里面不必害怕的。对，耶稣说了这话，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拿撒路死了。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还有哥林多前书也都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 信徒啊，有一天我们肉体死了，但是圣经是说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复活。所以耶稣说啊，我们的朋友睡了，可是他的门徒弄不清楚，他以为说他是正常的睡觉，如果他是睡觉了就一定会好。可是耶稣就说啊，就很明白的告诉他，拿撒路死了，拿撒路已经死了，但耶稣说他是睡了。然后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啊。那他如今我们就往那里去吧。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有一个叫多马，又叫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耶稣为什么说为你们高兴呢？刚刚讲过，因为耶稣让拿撒路复活就是加增门徒的信心，让门徒认识更认识耶稣。那多马他是很忠心的，那既然犹太人要杀害耶稣，耶稣要去，他也不会退缩，他一定跟着去。可是呢，多马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那时候，多马一个人很伤心，都没有跟十一个门徒在一起，所以他在这时候啊，他很悲观，他认为这一次跟主耶稣一起去犹大一定会必死无疑，就认为他们去是没有生还的机会了。你就知道当时的环境啊，逼迫是多么的可怕，门徒也是很非常的害怕的。耶稣就带着门徒到了，那就知道拿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那我们讲过，因为当拿撒路生病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打发人去到耶稣那里走了一天，那然后耶稣又停了两天，然后耶稣又在走路带着门徒过来一天，所以四天了，已经死掉了。那在这时候呢，很多犹太人啊，都来看马大玛利亚，从耶路撒冷，可见他们这个家族啊，也认识很多人，好像地位也还蛮好的。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下面就告诉我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还在家里面。那马大看到耶稣就也他是性直很直的，他就说，主啊，你如果早点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他意思有点就是说，如果你生我的兄弟生病，你早点来我就不死了。可是当然他又讲，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耶稣就对他讲说，你的兄弟一定会活，一定复活。可是马大他想到的，他是想到在末世，没有错，耶稣会在末日叫所有信他的人复活。可是耶稣讲你的兄弟必然复活，是讲他现在就要叫他复活，马大根本想都没想到这一点。所以耶稣就讲了这句很重要，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话语啊。那基督徒很爱这句话，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看耶稣就宣告，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讲过，耶稣讲了七个我是，我是就是神的名字，耶稣说我是，这里一讲他说我是生命的主，他讲这个我是一个永远现在是，就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接受了他的生命，就是永生做礼物，有了这个耶稣的生命，神的生命，有永生的人就永远不死。什么叫永远不死？不是说你身体肉体，身体会，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会死亡，但是我们的灵永远不死。当你信了耶稣，你就立刻有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不会跟你分开。所以有一天虽然信徒啊也会经过肉体的死亡，但是不能够中断我们永远持续的生命。换句话讲，有一天你我信徒，我们肉体时候到了，睡了，但是我们的灵立刻与主同在。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灵啊，我们的灵根本没死，没个灵就与主同在。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还要复活，跟灵结合，一同有一个新的灵体。这个在帖撒罗尼迦还有在哥林多前书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有这个灵体永远跟主在一起。换句话讲，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接受了主耶稣，主耶稣把神的生命给你，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永远跟神不会断绝。就是我们肉体死亡，我们的灵就立刻到神那里，也永远跟他在一起。有一天主耶稣还要让我们的身体复活，成为新的灵体，跟我们的灵和身体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灵体，永远在天上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是讲这件事，凡活着的人必永远不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耶稣就问马大说，你信吗？信这句话。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降到世界的。可见马大的信仰是非常的纯正，他我信你是基督，是弥赛亚，而且是神，就是将来还要来到地上让死人复活的。马大说了这话啊，他就回去叫他妹妹玛利亚，就说夫子来了，玛利亚就赶快到主那里啊。那很多犹太人以为玛利亚他是要到坟墓里去哭啊，就跟着一起跟着他。玛利亚看到耶稣就伏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跟他姐姐讲的话是一样。耶稣看见他哭，而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犹太人对这个葬礼是很注重的，他们常常啊要聚在一起，这个葬礼要一个月的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要安慰这个丧家，而且会与他们同表同情，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这犹太人啊，他们也都你看也哭，表示他们都很关怀这个玛利亚和马大啊。所以玛利亚到了主那里，他就哭。这个玛利亚哭啊，这个原文就是嚎啕大哭。哇，玛利亚看到耶稣就嚎啕大哭，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那耶稣看到了玛利亚哭，又看到那么多的人也哭啊，心里就不禁的悲叹忧愁。你看耶稣果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有情感的，而且他很关怀人。他这里的悲叹啊，原文意思是一个愤怒，他不只是忧愁，他是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耶稣很生气啊，因着罪恶到了世上带给死亡，因为死亡是从人犯罪以后的结果，所以耶稣就为了这个看见那么多伤心的，他非常的愤怒，愤怒罪把死亡带给人。耶稣就说，你们把拿撒路放在哪里？他们就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你看这是圣经最短的一句话， 就耶稣哭了啊，在英文只有两个字啊。那耶稣这个哭跟玛利亚的哭啊，这个字用的希腊字是不一样的。耶稣是一个很安静的，他的泪水从他的眼里静静的流下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主对人同情悲哀的哭。那我们知道耶稣哭了，不但在这一次哭啊，在路加福音也记载，当耶稣在这个橄榄山上要骑驴进京以前啊，他看见耶路撒冷也为耶路撒冷哭了。他想到那些的人啊，不肯离开他们的罪恶要受到的苦难，他为他们哭了。当然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犹太人因为反叛罗马人，受到提多将军的屠城，将近1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还有几十万的人被掳到国外，国家灭亡。所以耶稣为他们很悲惨的，耶稣甚至于说，我像母鸡一样来用翅膀覆盖小鸡，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那耶稣是同情人。那耶稣呢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恳切。其中也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前。耶稣不但是难过，而且也因着人的不幸，人的这个背抗，而也同情他们，同情他们，为他们怜悯啊。来到坟墓前，那个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如果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也可以去拜访这个拿撒路的坟墓，不过他是在巴勒斯坦人统治的，要另外再去很不容易去的。那耶稣就说，你们把那个石头挪开。那使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已经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我相信这也是给马大很大的一个功课学习啊。他们都很听耶稣的话，就照着耶稣的吩咐把这个石头挪开。如果我们心里想，我们现在也是站在当时的这个情况里面，在当时的马大玛利亚的情况，还有犹太人的情况，还在坟墓前，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竟然他们照着耶稣的话把这个坟墓的石头打开，那是简直是不可想象。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个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注意啊，耶稣这个祷告他不是一个请求，他不是求父来让拿撒路复活，他是一个感恩。为什么呢？他是感恩，因为这个神迹就是要证实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每一个神迹就是一个记号，当他行一件绝对人做不到，只有神做得到的事，人就会因着耶稣所做的来信靠耶稣。所以每一次耶稣行完神迹，都有一番的这个教导，让人能够肯定正确的接受耶稣。所以耶稣为了周围的人，为了所有的人，让他们相信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之主，他就是生命的主。所以他跟父神感谢，为了以下做的事情，让拿撒路复活，让人可以相信是神差他来。当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是神差来用了39次，讲到是他是神差来，就是他的神性，他就是神，是这个意思。说了这话就大声，你看耶稣是很大声的呼叫说，拿撒路出来。那下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那个死人就立刻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也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当耶稣一叫拿撒路复活，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死掉4天的身体已经腐烂了，立刻灵魂就到他的身体里面，那个腐烂的身体立刻复原成为一个活人。你看多么奇妙，在神来讲 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创造，生命从他那里来的，所以这个死的人啊，立刻就活过来，有灵魂，心也开始跳了，可以呼吸了，眼睛也开了，人就可以行动了。只是他因为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就没有办法走路，所以跳出来。所以当时的人，如果你在当时或任何人当时看到，都会什么目瞪口呆，那些人惊奇的不得了。所以马丁路德讲过，是马丁路德说，如果耶稣没有说拿撒路出来，耶稣说出来，那全世界坟墓的死人都自动出来了。所以耶稣特别说拿撒路出来，也许他可以补充啊，就其他的人暂停，不要动，这样子。所以那个人就出来了，然后耶稣就叫人把这个裹尸布解开，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拿撒路出来，好，这个做一个比较啊，我们想想耶稣复活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当彼得约翰进到空坟墓的时候，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是分开的，没有放在一起，而且放在一边卷着，就是把它整齐的放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拿撒路复活，他的头巾什么要人家帮他解开，跟耶稣复活以后他自己活了，他就自己把他的裹头巾卷好，把细麻布卷好。这是，所以你看做一个对比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生命的源头，这也是基督死亡和复活的一个预言，为他自己的死预备。对我们来讲，我们学习什么？你不必担心肉体的死亡，因为耶稣他自己复活了，他也为所有的圣徒提供生命和复活。耶稣他已经宣告他就是继续的现代式是复活和生命，随时随地他是我们的复活和生命。耶稣这里啊，这里我做一点补充，这给我们来思想这一段啊。刚已经讲过，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一死啊，立刻在天堂。我们身体死了，可是我们身体的死亡不会打断我们生命的连续性，因为我们有这个永生。对神的子民来讲，当我们一信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有的生命是永恒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已经经历了永生，你不必等到我们有一天肉体死了你再经历永生。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你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大能的永生，你跟基督，在基督里跟他连接在一起，让他的生命活在你里面，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忧愁，胜过撒旦。我们不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永远得胜，而且我们是永远不死。虽然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历啊肉体死亡的转变，但那种肉体的死亡不能破坏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他是你我所有的他的儿女的复活生命，只要你相信他，你就永远不死。所以我们已经相信他的，我们有这个把握。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相信他的朋友，如果你相信他，你立刻你就得到永生，你也是永远不死。所以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我们有没有像马大一样这么坚定的相信呢？拿撒路的复活是一幅荣耀的图画，描绘了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所以保罗，我们前年在讲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没有信神以前我们是死的，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复活生命的那一位就立刻把我们复活了，因为他有生命和这个权柄，而且在神的话语里面带领我们，把我们从神的属灵的死亡跟他复活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是跟神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位爱我们有力量的神在我们面前， 我们真是配得永远来敬拜他。所以这拿撒路复活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学习。好的，那对当时的民众呢，这件事情发生了有什么回应？有两种回应，一个就是相信他，一个是逼迫他。所以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多有信他的。你看了这种神迹，你不得不信。但是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所以这件神迹啊，很轰动，耶路撒冷很多人信了。我们等一下讲到，当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很多人来迎接他，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拿撒路复活的神迹。可是也有人心怀恶意，把这个事告诉法利赛。每一件耶稣做的事都有正反的回应。这些法利赛人啊，就是公会，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祭司长、法利赛人公会。我曾经有提过，犹太人啊，他们因为当时国家灭亡了，是罗马人统治，可是罗马人允许他们宗教是有自由的，所以就让祭司，让当时的法利赛人还有当时的祭司长老组成了一个公会。公会就是罗马政府特准以色列人的一个司法团体，所以这个司法团体他们很有权柄的，他们可以决定一些民事的诉讼，可以决定宗教，还有很多的这个的权柄，他们也可以判人有罪或没有罪。所以这个公会是由71个人组成的。我们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公会71个人，有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合组起来，他们的决定就是全国的决定。那所以这件事影响太大了，整个这个公会就开始开会了。他们就很害怕，他们说这个人行那么多神迹啊，如果我们怎么办呢？你看他们说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任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啊？这个逻辑就是说，公会的人认为耶稣是这么有权柄，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啊，他能让死人复活，那很多人都会来跟从他。那很多人跟从他，那也许会造成一种群众运动，那罗马政府就会干涉。当罗马政府干涉出兵的时候，很可能以色列人就要失掉自由土地，国家就要灭亡。那尤其是他们这些领袖失去一切的权力和地位，他们是从这个着眼点来着想，他们没有从另外一个着眼点，就是当这位耶稣能够行从创世以来都没有人行的神迹，能够让一个死掉四天的人复活，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谦卑的来考察一下，认识到底耶稣是不是他讲的弥赛亚？他没有这样，他只是想到说这样会引起他们国家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哦。那公会当然71个人组成的，都是德高望重的以色列人，其中呢首领就是叫做大祭司。大祭司本来在旧约里面应该是这个祭司的这个利未家族，尤其是亚伦的家族，可是在当时啊，因为国家的腐败，这些大祭司用买卖的，他们是一个有权柄，所以他们是撒都该人。他是由这个那时候呢，在整个以色列很荒谬，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从大希律王到主后70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当然没大祭司了，犹太人共有28个大祭司，那都是由罗马巡抚任命的。所以当年的这个大祭司是叫该亚法，是主后18年到36年，这个人非常的阴险，当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也是他做大祭司。他的岳父叫做亚拿，是主后6年到15年当大祭司。亚拿的权力很大，所以当犹太巡抚把他废掉以后，那该亚法是亚拿的这个女婿。那然后 等到该亚法被废掉，一共亚拿家有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都做大祭司，所以他们是一个大祭司的家族，掌握了整个这个公会。而且我们在上次也讲到，这个耶稣赶走圣殿的买卖的兑换银钱的那些叫做亚拿的走廊，都是赚的钱都是归到大祭司的家族。好的，不管怎么样，当年做大祭司的叫做该亚法，他就出了一个主意啊，他就说那个不要担心这个政治问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嘛。什么方法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就是把他杀了嘛，唯不想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的益处。他的计谋就是说，你们为了这个事简单解决，就是把这个耶稣杀了就好了嘛，就不能够会罗马人就不会再会有将来的事情了。他讲这个话啊，其实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翰在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第一课就讲过，他常常有一些注解，就像这个导演啊，他在拍一个电影，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当亚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好像是他讲的，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岗位上，神就利用这个他的这个岗位预言耶稣要替这个国死，所以他是想政治上的手段把耶稣处死。其实神的计划就是耶稣他是一个代替所有的人死，不错，他死了是替这个国家死，所有的人死，不但替这个国家死，也替所有的人来信靠他的子民都归于义。所以你看，一个大祭司虽然他是背叛神的，可是他在那个地位上，神也借着他说一个预言。所以宗教领袖就相信啊，如果不除掉耶稣，他们的宗教体系就完了。所以大祭司该亚法的意见很简单，只要除灭耶稣一个人，就避免全国受罗马铁腕的镇压。他想解决一个政治难题，想不到他无意中说的话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牺牲和代罪替百姓死。所以耶稣的死啊，就可以使真正他的儿女合一，也借着耶稣的死啊，能够完成救赎的工作。你看神的工作很奇妙，虽然是这些公会拒绝耶稣，可是却完成了神羔羊救赎的工作。从那一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他们从那一天就要杀耶稣，不是在受难周他们才犹大卖耶稣才开始杀，他们就决定了，因为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提供了转折点，也引来充满杀机的决裂，他们已经决定对耶稣采取行动，剩下的就是什么，怎么样来把这个计划执行。好，所以有了这个前面的故事，耶稣就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个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还有三个月，其实还没有三个月，只有将近两个月了，所以耶稣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北边，然后又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到约旦河。这一段的故事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7章到10章，记载耶稣在比利亚这段时间的工作，包括这个少年官来找耶稣，包括耶稣还有这个医好这个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还有耶稣教他们一些祷告的事情。这个时候离耶稣上耶路撒冷也只有几个礼拜了，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耶稣就离开了伯大尼，往北边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再回到比利亚，然后在这里等到下一步了，耶稣就要从这个比利亚到耶利哥。我们知道路加告诉我们带领这个撒该信耶稣，然后 再到伯大尼，再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公会他已经计划要杀耶稣了，这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很快就耶稣要去再一次最后一次上逾越节，就有许多人从乡下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他们就找耶稣，还在圣殿里彼此问你们的意思如何，他来不来过节。那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就已经吩咐，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所以这个时机越来越紧张了。所以这些啊朝圣者，他们都城市整个城市都布满了寻找耶稣要去抓耶稣的人，这是约翰提到的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好，我们这个是圣经学者很有意思啊，他们把这个第十一章啊做一个交叉结构，这是犹太人，这是他们文学的研究。你看从耶稣这个第十一章一节拿撒路生病，一直到我们看啊，一直到下面一个，到这个玛利亚膏耶稣，你看到十二章他成完全按照这个排下来啊 ,ABCD, 最中间的句子就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又永远不死。所以这一章多的这个核心交叉就是这句话。整个拿撒路复活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也就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我的人活着信我也永远不死。所以这是复活和生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现在不讨论啊，不过你们可以提一下为什么耶稣延迟去见拿撒路。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是什么意思？耶稣哭了这么深刻的感受感情是什么意思？还有如果有些悲伤的人发生悲伤的事，例如家人朋友离世，怎么样可以活在耶稣的信心里？好，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故事啊。接下来故事就是到了十二章了，这是讲到最后的晚餐到客西马利园这一段呢，要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七章。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逾越节前的事情。十二章在十一章结束了主在地上公开的服事，约翰在第十二章以三件事作为耶稣公开传道的总结。你看从十三章开始就不是耶稣的公开传道，是他对门徒私下的劝导教导安慰和祷告，那是对门徒的私下的教导。那在十一章结束了这个公开的侍奉，十三章开始对门徒的教导，在十二章里面呢做耶稣公开传道的一个总结。先讲到玛利亚膏抹耶稣，还有耶稣怎么样凯旋的进京，他做死亡的预告。我们来看一下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事后，拿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逾越节还有六天了，所以这个是礼拜六的晚上，那天礼拜六了，耶稣就从十五里外的这个耶利哥，就从比利亚到耶利哥，然后就到了拿撒路的家乡老家伯大尼。那有一个人接待他，就是耶稣曾经治好的一个麻风病人西门。那我们相信啊，在这个接待一方面，西门感谢主，还有拿撒路一家人，还有十二门徒都在那里一同坐席。那坐席是一个很愉快的时间嘛，所以那天晚上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场合，而且拿撒路复活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我相信一个是从死人复活的，一个麻风病得医治的，他们一定在那里有美好的交通。这是讲到耶稣从比利亚到了耶利哥十五里再到伯大尼这个地方。在这个吃饭的时间啊，突然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膏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 玛利亚就是拿撒路的二姐，她拿了一瓶啊很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真拿达香膏原来是生长在印度北边，也就是也可以说在我们西藏啊喜马拉雅山那边啊，一种芬芳的草本植物的根和茎自炼而成。你看在印度在西藏那么贵重的这种东西，然后千里迢迢的运到以色列来，还要装在一种用雪花石膏密封的盒子，贵得不得了的一种东西。那他就把这个香膏打破了来擦耶稣的脚。如果各位读马太和马可福音啊，也有记载同样的故事，但几记载的他的时间是在受难周里面，因为他们不是按时间的发展，是按主题的记载。那这里呢讲到时间方面，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六天。玛利亚先是在马太也记载，还有马可也记载，他先是膏耶稣的头，然后香膏再留下来再膏耶稣的脚。他那个可爱又美丽的举动不但让整个屋子满了膏的香气，这个膏是非常的香啊，而且让耶稣的心里面更是有香气，你看是这么的美，耶稣永远记得他的爱。那为什么玛利亚要用膏耶稣的脚，除了头以外还要用头发擦，表示他的谦卑。一个妇女能够这么卑微的啊，她柔和谦卑，而且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她如果现在不把握机会来膏耶稣，将来就没有了。这是她对主耶稣全心全意的爱和感谢的表现。可是有一个门徒啊，他就讲，就是那样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就很生气，就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因为30两银子等于一个人呢、啊、一年的这个工资，很多的钱的。那犹大讲这话并不是他关心啊穷人，是他贪嘛，因为他是管钱囊的，那他就少掉这个偷这个钱的，又少了这些钱了，所以他就很不高兴。那其他的门徒从马太和马可记载也不高兴了，因为他们啊，犹大一讲他们也开始有点不满意了，他们对玛利亚做的也不满意，认为他是太浪费了。耶稣却是讲了两件事啊，赞许他和解释，也就是说由他嘛，为什么？他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你看多美好。为什么别人不知道耶稣要死，只有玛利亚知道？其实耶稣早就已经多次的预告，在四福音里面，在其他三本福音，还在这里也讲，他会被抓拿，会被杀害，甚至于会被交给外邦人钉十字架。那他也在这个约翰福音也常常讲到他要离开，他说你们要找我，但是很快我就要离开了。所以他知道，他细心的了解，听耶稣的话，他去思考，他知道耶稣这一次上耶路撒冷会受害的，他知道，所以他呢有一个属灵的透视，他爱主，就把他自己所有能够给的都给了主，因为他要让主得到满。耶稣说啊，如果你们要周济穷人啊，任何时间都可以做。耶稣没有说是不要周济穷人，只是说啊，如果你现在没有抓住时间来膏抹我，将来你就不会有这机会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也是，我们任何人，我们在服侍神，有的事情啊，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做，但有的事情啊，如果你今天不把握机会，将来就不可能再做，这是一个重点。所以你有每天都要想，今天是我最好的机会来服侍神。主耶稣还在马可福音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就说，原来福音不但是让人得到神的救恩，而且福音也是要让人认识到主耶稣为我们做的。那就像这个玛利亚，她对耶稣所做的这么可爱的行动，成为全世界人的富贵财富， 成为全世界人的宝，那个榜样。我们任何人啊，无论在任何地方来爱主传福音，都要像玛利亚一样，把你所有的最爱的献给主，主是非常心满意足你的这样的爱心。在这个神圣的时刻里面啊，很多犹太人他们也这时候来了要看耶稣啊，可是呢有很多犹太人啊为了拿撒路的缘故回去，你看啊，可我说祭司长要连拿撒路也杀了，犹太人因着拿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所以有人那么爱主，有人那么恨主，在这个光明的时间，最甜美的时间，也有最黑暗的阴谋。所以国家的领袖不但要杀害耶稣除掉他，连拿撒路也要一同把他害死，祭司长谋害耶稣。好，我们讲完在这个逾越节前有三件事啊，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第一件事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给我们学习到主耶稣快要上受难了，但是一个爱他的玛利亚能够这样的把他的生命谦卑的为主摆上，这是我们的榜样。第二件故事就是耶稣骑驴进京，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生平里面啊，同时在四本福音书记载的事情，包括有五饼二鱼，有包括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是什么事？就是第二天，就是玛利亚膏了耶稣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天呢，有许多人，到过节的人，听过逾越节的人，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来欢迎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子就骑上。那这个故事就是啊，伯大尼宴席的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天呢，耶稣就骑好一个驴驹子，由门徒们陪伴的，由橄榄山啊一个小村庄，就沿着吉伦西从东门进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在四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公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他自己献给以色列国做他们弥赛亚王，所以他这次骑驴进京是一个王的身份，他是骑着这个驴驹子。因为骑着驴驹子在旧约里面讲就是和，代表和平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做王给以色列人是一个和平之王，把福音传给他。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在启示录19章11节，他是骑着白马，是一个得胜的君王，那时候来是要审判治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如圣经预言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子来了。所以当耶稣这样做，耶稣就骑驴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把它呈现给犹太人，他就是他们的王。你可以看见前面的人后面的人，马太福音说整个城都震动了，那个原来是地震，有千千万万的人来迎接他。你说有多少人呢？在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说，每年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将近有200多万，他有一个统计啊，看在下面啊，约瑟夫讲每一年去逾越节要杀的羔羊是差不多25万只，他们按照律法规定每一只羊羔要10个人享用，所以他这样估计，所以到逾越节朝圣的人将近200多万人，这200多万人有很多的人他都来迎接耶稣，因为他们就来，刚刚讲过耶稣骑驴啊代表是一个和平的使者，那很多朝圣者他们就喊着何善那，何善那的意思就是现在救我们吧，这是诗篇118篇第25节，就是说现在就救我们吧，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也把衣服铺在地上，把棕榈树摆在地上，这是古时候迎接君王的大礼，所以他们欢欣 欢喜欲狂的迎接这位弥赛亚王来。可是你知道还不到几天，同一批人他们说要定死耶稣，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发现这耶稣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王。总而言之，这个而且他说，当耶稣呼唤拿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很多人听见见证，众人听见耶稣行的神迹就去迎接他。所以不但有历史很多三年多之久各处听见耶稣名声的人来迎接他，还有因着拿撒路复活神迹而听见耶稣名声的人都四方八面的来迎接耶稣。所以这是耶稣生平的一件大事，公开的把他自己呈现给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王，也是他们圣经预言的。那法利赛人呢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去了。法利赛人他们一计划要杀害主，刚刚已经讲过了，可是他们在这个时候看见每一个人都去欢迎耶稣，认为大势已去啊。而且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去害耶稣，因为恐怕会激怒群众，看见不知道有多少的成千上万的人拥护耶稣，所以他们认为啊，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害耶稣了。好，我们讲完了在这天晚上啊，在那个在逾越节前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玛利亚膏耶稣，第二个就是耶稣礼拜天骑驴进京。然后当然从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我们也看见礼拜一耶稣去洁净圣殿，而且在礼拜一的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啊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啊来找耶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啊。那时候啊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所谓的希腊人在犹太人讲不是犹太人就是希腊人，所以就是外邦人啊。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在我们是根据约瑟夫讲，至少一两百万的这个人去过节，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一些外邦人。你说外邦人怎么也会来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了，来礼拜了？原来啊，当时犹太人传福音给一些不信的外邦人，但外邦有一些信了犹太教，他们叫做门外进教者。外邦人信了犹太教，他们叫做门外进教者。什么叫门外进教者？就是他们接受犹太教，但是他们不接受割礼和一些的食物律以外。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这些外邦人从各地的，他们信了这个犹太教。我们讲到在使徒行传讲到这个腓力，那是有一个执事腓力传福音给一个外邦的这个太监啊，安提阿伯太监，他也是做礼拜。我相信他们这些都是一些门外进教者，他们信了犹太教，但是他们只是不受割礼，还有一些食物律以外。所以在圣经还有记载，像吕底亚还有哥里流，第一个这个外邦人，他这个全家信主啊，哥里流圣灵降临，一个百夫长，他们都是外邦人，可是他们都是门外进教者，所以他们也来做礼拜，也来敬拜，他们只可以在外邦人的院子进行礼拜。那所以在使徒行传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有这个所谓的门外进教者，哎，他们后来也信了耶稣。那我顺便也提一下，还有一种叫做门内进教者。门内进教者就是有些外邦人，他们信了犹太教，他们也行割礼，也守食物律，那些人叫门内进教者。好，总而言之，这些门外进教者他们想要来见耶稣，那他们就来找这个腓力，可能因为腓力是一个希腊的名字，那腓力又去找安德烈来告诉耶稣啊。 那这两个希腊人就他们又是一个对比，你看犹太人要杀害耶稣，犹太人的领袖，可是外邦人想要见耶稣。所以约翰就记载这件事，就是说主的死不但是为犹太人，而且是一个为全世界人得救的这个基础。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当他知道以后，他就说了一句经典，其实耶稣的话都是经典名言，这句话真是更是非常的非常经典。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看多么经典的话啊！当希腊人来的时候就确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一直说我的时候没到，我的时候没到，现在开始说我的时候到了，就是他要上十字架要牺牲了。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说上十字架他的荣耀了？其实因为他上十字架就完成了他的救赎，你看他是无瑕疵的，他打败死亡，打败撒旦，拯救我们，而且让神得到荣耀，因为神的智慧、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都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能够完成，让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所以耶稣因着他做的让父神得荣耀，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做的也把荣耀归给他，我们在永恒里面都会把这个荣耀给他。所以耶稣的受死是他得荣耀的时候。那耶稣说正如一个麦子要先埋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果子粒，你看多有趣啊，一个麦子掉到地上才能结出那么多来。所以这个永生也是因着耶稣的牺牲才能够让你我得到永生的。耶稣又接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自己生命到永生。你看这句话，不但是讲到耶稣自己他为我们死，也是做耶稣的门徒同样的原则。所以这句话也是教导我们，如果一个做耶稣的门徒你爱惜自己生命，就是说你不肯来跟从他，不肯来服侍他，你就失掉你的生命。换句话讲，如果一个真正不肯来信他的，你根本就没有永生。但你做他门徒的你需要来委身，如果你一个人不委身的话，你也失掉了神的尊重。因为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要在哪里。换句话讲，就算你生命牺牲了，将来主耶稣在天上任何跟从他的人都要结果都是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神是尊重你的。所以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死了，我们凭信心接受他，我们跟从他的人得到他的生命，那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也一样的来跟从他，来服侍他，而且来委身。那在这里呢，当然约翰也没有记载这些外邦人有没有见到主，我们相信是有见到主，可是一定也会听到主这时候的公开的教导。那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知道外邦人来了，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时候，我说什么才好了，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的名。主耶稣想到他很快要上十字架，内心很激动，就像神祷告。他当然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后来也是祷告，他因为上十字架不只是肉体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灵要跟神分开，因为他承担人的罪恶，为了这个他是非常的忧愁，很不愿意上十字架。可是呢他没有求神免除他的死亡，因为他是为这个来到世上。你看耶稣一样，他是有人性，他而且有神性，他不愿意跟他的父神有一秒钟的分开， 可是他愿意遵从他的旨意，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愿意为此而死，所以绝对顺服，这耶稣一生的目标。虽然心里忧愁，他还是愿意。这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父神就立刻打破沉默，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而且荣耀。主耶稣在地上有三次父神从天上讲话，我们看三次啊。一次记载他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天为他开了，哇，你看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当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告诉门徒们，他所做的上十字架都是神所喜悦的。第三次在这里，就是天上说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些声音啊，听在旁边的人，听的人莫名其妙，不知道谁在说话。耶稣就解释说，这个声音虽然他们听不到内容，也不明白意思，但是知道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显现，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耶稣就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举起来，就要吸引世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的自己怎样说的。耶稣就继续说，他很快他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的受死，要审判世界和世界的王撒旦，赶出撒旦。而且他说他来的在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因为他把生命赐给凡是愿意接受他的人。而耶稣的死是荣耀神，打败撒旦，而且为世人的罪赎罪。众人就说啊，我们听见律法上，就是我们听见旧约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被举起来了，人子是谁？所以他们又觉得很困惑，因为他们想弥赛亚是永存的，不错，弥赛亚当然是永存的，可是他们不知道说人子要先被举起来，所以他们不了解啊，不了解。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黑暗里行走就不知道往哪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你看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我还在这里，还没上十字架，你们有机会就赶快接受这个光，光来到你们中间，但是黑暗不接受，免得你们后悔莫及。接受的人就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讲完了这话就离开了他们，因为耶稣在这时候已经公开的布道到此结束，人不信，他只好离开了。所以约翰就下面有一个解释啊，宣告就说，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就像以赛亚预言的，他们硬了心，就是不肯接受。那这是等于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二章的总结啊。耶稣他行了多少神迹，约翰你看写耶稣使水变酒，医治大臣的儿子，医治毕士大池边38年的瘫子，给5000的人5饼2鱼吃饱，平静风浪，生来瞎子的眼开，又让拿撒路死而复活，这么多神迹只有证明耶稣是神。可是呢，以赛亚竟以色列人竟然拒绝啊，真是眼瞎了。所以因着他们的眼瞎啊，就像以赛亚他的经节说，都是讲的以色列人因为心硬，所以神就刚硬他的心。所以就像法老他不信神刚硬，所以神就刚硬他的心。因为人对耶稣信息不肯回应，不肯接受，所以神让他们有眼睛看不见，就像弥赛亚讲的。所以总而言之，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给我们人那么多的启示，可是 被拒绝了，带来的是他们的审判。好，最后一段呢，但是约翰有一个补充，虽然这样子，官长中还是有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不肯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我们上次讲过被赶出会堂的可怕性，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对耶稣的工作产生了两种回应，不信的和相信的，接受的和拒绝的。虽然全国不相信，还是有一些官长信了，工会里面信了，但是害怕，不敢，怕害怕失掉了地位和权力，宁愿爱人的称赞超过神，不敢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是非常可悲的，非常可悲的。最后呢，这一段就是耶稣最后的话，公开的话，耶稣最后的邀请，他大声说，下面讲的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我们看他讲什么啊？这一段耶稣大声说，就是他很重要的声明，一个强烈的呼吁。你看耶稣到最后一次公开的还在邀请他们，这好像是他人生里面最后信息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人快快来信他。他说从他的生命，从他的信息里面亲自启示了神，人如果怎么回应他，就是回应父，接受的就得到永生。讲完了以后，他的公开传道就结束了。那在这一段里面可以分六点，前面三点就是接受耶稣的，后面三点不信的。前面讲到说，你信耶稣就是信神，相信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看见我的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你看见了主，就是看见父神。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我的不在黑暗里，就可以得到永生，那么清楚。但是拒绝的了，若有人听我的话不接受，不尊重，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是他自己的罪让他得到被审判的结果。不信的人，他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末日要审判他。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将来白色大宝座有这个书卷展开了，这些人他有审判他的，就是神的话他不接受得到的结果。然后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说什么，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然后最后第五十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父对我说的。这是主最后讲的一句话，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他说我讲的就是照父对我说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唯一的盼望和唯一的工作就是让人得到永生，这就是父差他来的事。所以在这一刻里面，我们讲到三件事，玛利亚用香膏膏他，为什么玛利亚要这么做，耶稣骑驴进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那约翰福音十二章最后这一段的邀请有什么是关于信心的教导。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就要开始啊，讲第十三章到十七章，要用两次来讲这一段，叫做楼房论坛和耶稣的代祷，非常的重要，跟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每一个生活息息相关，包括主耶稣的讨论讲论回答问题，还有给门徒的关于圣灵的来临，最后他的代祷，这是我们下一次两次要讲的，希望各位回去好好的来思想，这对我们你会有开你的眼界，让你一生跟主有美好的关系。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还有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有一些的分享，还有一些的等下祷告，然后还有问题。那我也特别邀请 Isaac 先对今天这么多的内容，从第十一章到十二章给我们做一点这个分享好吗？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就是你讲的，我们是你的羊，所以我们认识你， 你认识我们，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们跟从你。主耶稣也怜悯那些还不是你的羊，让他们的心也被打开，也能够一样的回转过来，成为光明之子，得到永生，永不灭亡。感谢主赐给我们那么多的教导，从你是复活生命，你是信你的人永远不死，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你的人何等的有福，有永远的生命，永远不会从你的手离开。有一天我们也要在天上跟你在一起，在第十七章你为我们祷告，在天上继续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永恒里面，都是你的爱。我们也感谢你看见玛利亚对你的爱，让我们实在是学习把我们的人生能够一样的谦卑的献给你，因为我们对你的爱永远是配不上的。我们只有愿意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做任何的一点小事能够荣耀你。主要我们也看见你在最后还在大声的疾呼，到你面前来的就得到永生，不要再失落，接受你的就是接受差你来的父，得到你的就得到神，因为你就是神。感谢你借着约翰福音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爱你更深。在下几次的上课，愿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要上十字架以前对我们每一个人教导的那么重要的话，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